大江报主笔，同盟会会员詹大悲。第二天早早的起来，吃完了饭就赶奔武昌大东门。在大东门里这块有兵营，就是驻武汉三镇的41标第一营。找的哪位呢？就是文学社社长蒋义武。有人给送了信，时间不大，蒋义武出来了，两个同志见了面，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，溜溜达达到了操场的东北角一棵大树下，在这地方谈话。你放心吧，谁也偷听不了。两个人席地而坐，蒋义武就问詹兄：“找我有事吧？”“
当然有，我给你送了一封信。”“
谁的？”“
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说着把信递过去了。
蒋义武展开书信一看，落款是黄兴的。“
哎呦，
黄兴给我来信了！”把他嫉妒的不得了，从头到尾看了几遍，注字注句全都刻在心里头，然后用火柴把信烧了。
原来黄兴在信上鼓励蒋义武，希望他能早日跟共进会的人达成协议，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，早日发动武昌大起义。蒋义武看完了信之后就问詹德悲：“詹兄，这么说柯强先生给你也来过信了？”“
不仅来信，香港派人来了，我都见过了。人呢？”“
我已经打发走了。”
詹德悲接着说：“
蒋兄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现在的形势对发动起义是极为有利，千万不要坐失良机，使黄先生失望。”
蒋义武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我何尝不着急呀？此事跟共进会联合的这个事情，实在叫人头疼，你是知道的。共进会的负责人一共是两个人，一个叫刘公，一个叫孙虎。那个刘公是个阔佬，什么事也不管。孙虎其人骄傲自满，目空一切，小瞧我们文学社，自以为自己户大人多。我们几次谈判都决裂了，这样的人打交道实在是太难了。”詹德悲说：“再难也得办，你们两家不联合对起义实在是没利呀。”“
好了，就按黄先生所说，我再找一趟孙武，想什么办法，我们两家也要联合。”
詹德悲一听乐了：“哎，这就对了。
我说老兄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最紧迫的任务，发动起义，推翻着腐败的清王朝，这是当务之急。其他的事情那都是小事，何足挂齿啊。”哎呀，蒋义武一笑啊：“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呐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为大局着想，就这么办吧。”另外，蒋义武告诉詹德悲：“詹兄，最近我发现官府好像有点缺啥，市面上很吃紧，你名声在外，做任何事情要多加谨慎，尤其是在这关键时刻，你可千万注意安全。”詹德悲说：“我知道，现在我还要送一封信见见孙武，可能今后你们谈判能有利。”
就这样两人分手了。当天下午，詹德飞又找到孙武，孙武热情接待，都是老同志了。詹德飞把黄兴这封信亲自交给他，孙武看完大喜，觉着黄兴能知道他这个人，而且在信上又赞扬了他几句，哎，简直他非常激动，把信看完了毁掉了。要谈到和文学社联合的事情，孙武表示可以，我一定不使黄先生失望，这次谈判我是一再让步，一定两家顺利的联合。詹德飞一听当然是高兴了，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。快黑天的时候回家了，到家里由于激动，詹德飞睡不着觉，又想了想会场上发生那些事儿，心情一激动，准备了文房四宝，刷刷点点写了篇文章，文章的标题是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，就这标题就犯忌呀、啊！那意思越乱越好，越乱才能越快救中国。当时由于嫉妒，那是提笔成词，没用两小时就定了稿了。然后他把这个稿件拿到报馆去，第二天在报纸上的通栏标题就发表了。当时时事比较乱，人们都关心国家大事，那报纸出来是抢购一空啊。老百姓买了报纸一看啊，大乱者医治中国之妙药，说的对，物极必反，越乱越好。一看那内容，以铁路国有为标题，把清政府那些黑暗的事情全都揭露出来，呼吁老百姓要抵制铁路国有化，人心大快，奔走相告。可这报纸也落到官方手里了，正好落到湖广总督瑞成手里，偏赶瑞成那家里还带一位尊敬的客人，这客人是谁呀、啊？正是原来的直隶总督，叫端方。这端方呢，就是袁世凯的亲家，官做到直隶总督，那官可不小啊。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，摄王专政，这摄政王对袁世凯没有好看法，当然对他的亲属也没有好看法，这瑞成就有点吃瓜烂了。载沣早想把他拿下去，可是找不着理由。说来事情也凑巧，慈禧太后的陵寝完工了，隆裕太后带着满朝文武前去谒皇陵。这个端方呢，本来想打刘须，怎么能讨好摄政王和隆裕太后的欢心，他也没打招呼，就找了帮洋人呢在这儿给照相，说这相啊一定要照好点，留作永久纪念，那太后一定得高兴。哪知道隆裕太后生了气，隆裕把袖子一甩回了皇宫了，把摄政王找来狠狠地深刺了一顿，心说这是干什么，照这种洋玩意儿，我本来我就不喜欢，倘若他们是不法之徒怎么办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。你看这个隆裕太后啊，当初受气光绪皇帝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，他这前半辈子用眼泪洗脸，你看现在
当了太后了，别人都没了，他成了一家之主，他就把慈禧那一套全捡起来了。他也打算垂帘听政，作威作福，动不动大发雷霆，整个第二号的慈禧，摄政王叫他骂得面红耳赤，领旨要查这个事情。后来一查，闹了半天是直隶总督端方干的这个事儿。这回可抓着把柄了，他把端方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还不说，叫他革职赶出北京。这端方啊，溜须没溜好，拍马拍错地方了，贬家为民了，在家里一待，像他养尊处优几十年了，花惯了那钱嘛，一旦成为平民了，简直这困难劲就甭提了。咱甭说别的，就为给他女儿置办嫁妆，他都没钱呐，没有办法，用一对骨瓶向袁世凯讨好，从袁世凯的手里借了10000白银，拿出一部分给女儿做嫁妆，留下少一部分度日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摄政王载沣又启用他了，加封他川粤铁路、川汉铁路的总办，进四川勘压地面，奉旨钦差，走马上任。端方谢恩以毕，领着人马这才离开北京，路过武昌，取路奔四川。那表面上又启用他是好事，实指端方心里头明明白白的，那四川那地方最野不过呀，现在到处都造反，把地方官都给撵跑了，听说革命党拿刀动枪，每天都在杀人，这分明摄政王是借刀杀我呀，但是又不敢抗旨不遵。到了武昌之后，他这位亲属瑞成百般款待，他们都是皇室宗亲，而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密探进来了。这密探一看这有客人，想要说又不敢说，瑞成一看把脸沉起来了，什么事儿？说吧，这说吧，不要有顾虑，这是端的人，都是自己人，但讲无妨。是大人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说着话，这密探呢递给瑞成一份报纸。瑞成戴上近视镜子打开一看，通栏标题显著的大字，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。啊，落款是粘的呗，瑞成可就有点挂不住了，他啪把报纸往桌上一摔，这还了得，这还了得，这个粘的呗真是胆大妄为呀，公开在报纸上煽动造反，这还了得了。端方把报纸拿过去看了看，什么话没说，但是瑞成呢有点挂不住了，先说刚才我吹了半天我这武汉三镇秩序多好，结果出来这么一份报纸，这不给我上眼药吗？倘若端方给我奏上一本，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！因此瑞成这就站起来了，来来，传我的命令，立刻把大江报的报馆给我查封，
非给我抓住，湖广总督瑞成下令封了大江报报馆，而且逮捕了詹大悲，按他的意思就地处决，要把脑袋砍下来示众。报馆的人可惊了，到寺外求援呐。后来推举出以汤化龙为代表的十人请愿团，到总督衙门来见瑞成。咱们已经说过，汤化龙是咨议局的议长啊，德高望重，瑞成也不敢小看他。他一瞅吕奎先商会的会长，武汉三镇的名人都来了，都为詹德碑。大伙说詹德碑呢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，语言过激，这是不假，也不能犯死罪，望求总督大人高抬贵手。现在形势不同了，詹德碑那是有名的人啊，如果贸然将他处决，恐怕激起民愤，咱们武汉三镇势必要发生意外呀、啊！望总督大人三思。瑞成一想，可也是，要说处决一个人得有证据，另外他也怕把在座这帮人给得罪了，对他没什么好处，最后答应了，好吧，把詹德碑掐尖入狱，暂时拘留起来，如果查查他没有别的问题再释放。就这样詹德碑入了狱了，可由于他这一入狱，在学界引起了轰动啊，尤其那些学生们那都气坏了，这个腐败的朝廷不打倒是绝对不行。学生开始游行，商人开始罢市，本来这武汉三镇就够热闹的了，再这么一折腾，简直是摇摇欲坠呀、啊！弄得这个瑞成也胆战心惊。按下他不说，咱单说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，这孙武送走了詹德碑之后呢，他就想，革命领袖黄兴对我如此器重，我要及早跟文学社的蒋义武达成协议，我们两家联合起来，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，发动武昌大起义，根据这个时候肯定能成功啊，将来成功之后这功劳就归我大半，我不就是新朝的开国元勋吗？这事是百利而无一弊。但是使他最发愁的有件事，就是经费困难，这玩意没钱呢，什么事儿也办不了。武装起义起码来说得有枪支弹药，得有炸弹，散发传单，哪样不得用钱呢？他这个共进会无非是个空架子，因此把他愁的几夜没睡好觉。后来詹德碑这一被捕入狱，他更着急了，他心说詹德碑肯定得受尽酷刑啊，那瑞成那小子是白脸曹操，你别看表面上说的挺好听，暗地之中他肯定逼供，倘若詹德碑品行不过，顺嘴呼勒了，把我再给抖了出来，我也得掉脑袋。为今之计就得加快步伐， 快点起义，把詹德贝给救出来。
是没钱怎么办呢？
哎，就把他给急的。
正在这时候，湖南派来一个代表，湖南也准备发动起义，来找孙武联系。孙武大半夜没睡觉，最后跟湖南的代表达成协议，双方还签字画押了。那条款是这么定的：湖北的武昌首先发难，湖南马上响应和支持；相反的，湖南首先起义，武汉、湖北也得支持。话不负前言，按叛徒论处。他把代表送走之后，也是筋疲力尽呐、啊。后半夜有点睡不着觉了，他又亲自写了几封信。头封信写给在香港的黄兴，二封信写给在上海中总部的宋教仁，第三封信写给他的好友，让大家给他一个支持。他把最近的形势以及詹德贝的情况都做了详细的报告。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他才朦胧入睡。睡了不到一小时，外面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门一开，走进两个漂亮英俊的年轻人。这两人一进屋，一看孙武还蒙头大睡呢，过来把他被窝给掀起来了。孙兄，哎，行行行行，什么时候？都快九点了，你怎么还不起来？孙武把眼睛睁开一看，都认得，这两个英俊的青年都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。头一个是文学社的骨干，叫彭楚范；第二个是他们共进会的会员，叫杨玉如。杨玉如可是个男的，您别误会，以为是女的。哎呀，孙武一看是他们，把脑袋又蒙上了。哎呀，我一夜都没睡觉啊！你别打搅，我再睡一会儿，起来吧。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你商量一件大事。
什么事儿？
我孙兄，你是不是为经费的事情发愁？那还用说吗？没钱什么事儿也办不了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都把我愁死了。彭楚帆乐了，孙兄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请你过